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，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“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”
嗯，
保罗、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诉说神通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
好，谢谢啊，就是这一个。我们会在这一章里面花相当多的时间啊，那我也事先发给大家了，就是因为这个需要跟加拉太书对起来啊。这个就着教会历史来讲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但它的重要性到底是从哪个角度看的？我们一定需要去好好的思想啊。因为尤其在今天啊，其实无论是国内国外，中国的基督徒呢，传福音信主啊，自己弄没有问题啊，可是，一旦走到教会的路上呢，那往往真是寸步难行，走不了几步呢，就会踏出去。至少我个人认为呢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从《使徒行传》还有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对于外邦人教会整个的运作，有一个彻底的领悟和反省，让同工的人能够有一同的看见啊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从这里开始呢，就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，因为我们读到目前为止啊，就是有两大片，第一大片呢，就是从五旬节开始，彼得站起来讲道，然后有耶路撒冷的教会。那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其实说白了就是犹太人的教会。那我们已经读过了啊，一直到彼得后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开了这个门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呢，信主这件事情呢，还是相当的封闭啊，他们好像觉得这不是主给他们的托付一样啊，至少是很不清楚的。那主另外兴起的一个器皿呢，保罗啊，那这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已经从第一次到了这个加拉太省啊，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，安立了长老，回到安提阿。照说呢，因为安提阿离耶路撒冷有一定的距离嘛，安提阿的教会显然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，从各方面来讲，甚至保罗他们出去以前呢，就从我们那些人名字看起来就已经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，而且呢，他们有圣灵非常活泼的工作，那圣经也不断的称赞那个地方，各方面都看得很好。可是这时候，哎，有几个人从什么地方下来啊？从犹太下来。这个几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到了后来，你看雅各他们写的信就说了，我们没有送这样的人去，我们没有打发他们去，我们也没这样说，就表示这几个人呢是有一点假托耶路撒冷的这个权势啊。当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里面，后来我们看见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虽然信了主呢，可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有他们的看法。那这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呢，不用说，上次彼得在那个削皮匠那个地方，已经有人在控告他说，哦，你进外邦人的家跟他们一起吃饭了那现在呢，其实真正的问题呢，我们现在看的是安提阿的问题，但是安提阿的问题呢，实际上讲白了就是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呢，用我们现在的大白话讲的是罩不住了，人家不服气他们对不对？你看的是很清楚了，就是有一些啊，他们是从前是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他们懂得圣经的人，现在要来更改这个福音，而且呢，这个势力已经大到啊，一路跑到安提阿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从犹太下来以后，他们的派头很大，因为他们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他们直接怎么样啊？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那这是对谁讲？对安提阿教会的谁讲？
我觉得他们是挑战所有的信徒，包括保罗和巴拿巴。
不会，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受过割礼了。 那这个是
外邦人讲，
肯定是外邦人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外邦人也在安提阿教会聚会，而且呢没有人给他们受隔离，而且呢聚会得很好。这几个人来看一看，你们这个与规矩不合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规矩呢把握非常大，而且他们这个很可能就是老早就根本就是带着任务，带着他们的，要我们在美国喜欢用的一个字，就是带着他的 agenda 进来的，对吧？因为他认为他懂啊，他认为他这样才是知识，他认为你们这个基督徒呢不正规啊，你们这个外邦人信主之后居然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你也可以看见，因为这个并不是像保罗巴拿巴进了会堂啊，那个管会堂的，对吧？他站起来念了罗西的书，说两位兄台有什么劝勉的话请说。这不是，他们进来他们就直接这样教训，他们的气派大得很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第一个出面的人就是谁啊？保罗巴拿巴。为什么他们两个这么冲？他们马上就要站起来讲，为什么？
我想这些外邦人就是保罗他们带领信主。
对，你说我不好可以啊，你说我小孩不好，你说我太太不好，那开玩笑了。保罗巴拿巴就是专门带了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，他们肯定在安提阿教会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对于外邦人信主应该怎么回事，他们心里有很清楚的托付，很清楚的这个图画啊，他们觉得这个弟兄姐妹长得正好呢，怎么进来一个随便给我加肥料的人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晓得的。这些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人，他们第一个毛病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太有把握。第二个毛病是什么？他们到了一个根本不是你种的菜园子，根本不是神交付你的啊，你进来了呢你就任意妄为。你为什么会这样任意妄为？因为你自己被你的骄傲弄瞎了眼，你来的时候也没有真的花心思意念去看一看神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。这个不只是说你这个神学问题，而是说单从服事上来讲呢，这个就很值得去反省啊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其实在至少在我们自己过去的服事里面也遇到蛮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老是有一些人他觉得他比你懂，他知道了很多，而且他对于他所知道的东西有极大的把握，因此他进来以后他就是要指导你。那这样的人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在你看起来呢又破又小又不像样的教会啊，这百废待兴的教会，我请问你主与我们同在的是什么？是在什么地方与我们同在？我们这个教会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？他一定答不出来，因为他一定看错啊。所以不管我们去哪里啊，不管你所到的地方多么让你觉得奇怪啊，有一个台湾的姐妹，她跟我讲了，就是说她老是用这句话啊，你们也听我讲过，她说这个教会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教会，也就是说照着她在传统中国教会过去二三十年啊，那是很早以前了，他们大概从60年左右就来到美国了啊，他们在明湖啊也是他们教会的主干，就是向来一个教会把它做好的话不是这么做的。可是他发现说，哎，怎么那个地方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事情他们都没好好弄啊，我们认为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好像主也不在意，哎，就是不断的还有人信主，还有人得救，还有传道人从里面出来，而且不是一个两个，对吧？好几个。所以他把这个叫做不按牌理出牌的教会。你别看这句话好像是玩笑话，当你心里面会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欣赏这个教会，你知道欣赏主做工啊。目前这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人呢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修养，所以常常会这样子的大大拉拉的进来就做师傅。 我们自己千万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。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工厂，哪一个教会，一定先去学习说主与这个教会的同在，与这些同工们是怎么个同在法，这个教会的长处是什么。因为我们讲到底是与神同工的啊，不是叫人家来跟我们同工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到了丁青的菜园子，我现在口袋里有一包最好的肥料，我一到了他的菜园里，我就开始撒。那你像丁青能够饶了我吗？
我会大叫，
派狗来咬我，我跟你讲，也不能这样子的，这
不能乱撒的
啊，绝对不能。做主的工作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这时候主在外面做了这么大的工作，哎，这几个人从犹太上来，完全不识货，完全不领情，你看看。好了，保罗跟巴拉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。那这时候他这个纷争辩论是好还是不好？你各位觉得怎么样？他应该不应该起来讲？像这一类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哪一些的事情你得站起来讲，哪一些的事情你要得过且过，有没有任何的标准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保罗巴拉巴这样站起来做对不对？是不是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当场就制止了？要这句跟他吵下去，要是他不闭口的话，就跟他争下去。还是这种事情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们慢慢再说。
那个根基上的问东西，就是那是必须要站起来要抵挡的。那一些知觉上面的东西是可以。
那怎么样算是知觉上的呢？这个割礼对着救恩来讲是知觉上的还是中心的问题？
这当然是那个很主要的问题了，因为我那个得救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嘛。那你这如果是律法可以让人得救，耶稣就不需要去为我们定死了，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抵挡的。否则的话就把人引偏了，我们就信了，就是能够得救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
就是说他在讲的题目是叫做得救，对吧？不受割礼不能得救，那这个就很严重很严重了。你任何时候你说弟兄姐妹不能得救，没有得救，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。那如果这时候保罗巴拿巴不起来讲，那会怎么样？
有可能他就又回到那个受割礼的那个老路去了吧。
那我们就散了会再讲嘛。散了会有的人可能没时间留下来听你啊。然后你如果保罗巴拿巴这时候不站起来讲，那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？这个说法就算不妥当了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对，
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但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辩论的事情？就表示保罗巴拿巴站起来反对的时候，这几个人闭嘴不闭嘴啊？他不闭嘴，
肯定是没有闭嘴，要闭嘴。
他没有闭嘴。哎，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让一个不应该讲话的人闭嘴？他们为什么会不闭嘴？怎么样让这样的人闭嘴？因为他真的是不该教导，他明明是把人引到错误的路里面去，可是因为他是牛羊博士，他是法利赛，你讲你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所说的放在眼里，他就继续讲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谁能够叫他闭嘴？你怎么叫他闭嘴？这个本事你得学啊，你不学的话你麻烦了。
对，通常是教会的长老出面嘛。
那这时候你就看见安提阿教会了，虽然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它里面有教师，有先知，对不对？有圣灵活泼的工作，可是里面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职分。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呢，也是有点像这种游侠列传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都知道神跟他同在，可是到底他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算是什么？算是个 teacher， 算主日学老师。因此这时候谁也制止不了这几个法利赛啊，你制止不了他，你下来的问题是什么？没有办法定论了。你去跟他吵，他讲的越多造成的危害越大。归弟兄讲的是很对的，教会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职分啊。我们从前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我那时候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次的，讲了很多很多次的。他们一直跟我讲说呢，我们必须叫团契就好了。我说你团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找不着。他们说没有关系， 只要有那个实际就好了。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同居就好了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教会是在圣经里面可以对得上线的。教会应该怎么办啊？教会的结构是什么啊？教会有哪些的功能？团契不一样。团契为什么我们北美的弟兄姐妹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现在有的教会啊，有的地方还是他喜欢团契这个名字，因为团契可进可退啊。你喜欢做，你做的挺好，你就说啊，我们这个团契的跟教会一样。你不喜欢做，你做的不好的时候，或者你觉得主没同在，或者你觉得你没力气、没信心的时候，你就说哎，我们只是个团契嘛。那团契里面有什么？啊，我们团契里面有个主席，有个同工会主席，对不对？哎，教会就是教会。如果有教会的实际，那你就应该叫教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跟圣经对上了。你一对上之后呢，你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你也不会随便往后退。那教会到了一定的规模、一定的时间，它不见得是人数的规模，而是年龄跟弟兄姐妹的见识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你需要照着圣经的榜样呢，开始有所建设。这是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啊，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细节，你非得仔细去读不行。因为我们现在北美的教会，甚至国内的教会啊，虽然情况不太一样，但是一大批的人信主之后啊，那大陆来在美国信主的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他们对于教会到底是什么，可以说少之又少有人好好的去花过心思的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，台湾的人、香港的人已经成立了所谓的教会，因此所有的事情消归潮水就是了。会有什么问题，教会应该怎么建立，教会里面这个执事长老什么意思，他了不起给你背两句圣经，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这里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，以及主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。因此我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读这段啊，你要去想啊，教会里面要有人讲了话是算的。这个讲了话算的不只是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从犹太下来的这些人要听啊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教会里面要有一致的意见。我们认为我们教会的长老既然认为你这样教导不妥，你也没有这样教导的职分啊，请大家注意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一个职分是什么，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职分是什么，是很重要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职分，我们长老有权柄告诉你说 stop， 你就应该 stop， 我们全教会的人同意你应该 stop， 不管你讲的有没有理，那这时候这个人就比较会退出去了啊。如果全教会也是一团乱，大家只是站在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的，哪样说法是正确的，哪样说法是神学的，那你这个讨论呢，就越来越乱，越来越烂，到最后这个教会拿自己没办法了。那当然安提阿教会之所以会显出这个问题，那这也是出于神，因为他要把这个问题一次给他摆平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有后来的这一个想出来的办法。谁定的规啊？这里面讲的是什么？谁定的规啊？
众门徒，
所以我说这个时候看见的状况是非常北美，对吧？投票，那时候你问保罗说有没有必要去，这个问题还需要去问吗？信主还要受割礼，太好笑了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众门徒定规，就表示说教会也站不住了，也挡不住了，也就是说他们的说法一旦进来之后呢，所造成的混乱呢，不是小事情，对不对？要小心了啊！众门徒定规，那这时候你在讲说，大家都已经认为需要这样做了，那这时候你再起来，你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教会是讲到弟兄姐妹那个同心合一的实际，如果那个状况被打乱了，你这时候再用你的学问啊，用你的职分啊，用你的权柄去压呢，是不对的。你不如就顺着走。啊，就把这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。好，那这时候他们派谁去呢？那当然就是众门徒定规呢，这些门徒还是蛮有见识的。那这时候一定要派谁去啊？保罗、巴拉巴呢肯定要去的，对不对？还需要有谁去呢？本会中几个人。为什么要本会中几个人去呢？
可能还有代表那个法利赛人。
然后民主党了，对吧？
啊，民主党还代表那个，就是格里派基督。
对对，格里派的，对对 不一样意见的人，而且还要有见证人，他们去了以后回来不是说你们两个讲的算，是不是？那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，那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，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什么？
上级领导决定。
哎，上级领导啊，神学家啊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呢，到最后这件事情呢，照着这些众门徒的判断呢，应该是谁说了才算呢？使徒，还加上了一个词儿，就是长老。这耶路撒冷的长老是谁呀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执事我们知道，长老。
以前读圣经的时候，彼得说我们是做长老的。我原先以为使徒长老是指彼得他们的。
啊哈。
啊，没想到有别人。
就是啊，这长老哪出来的呢？
长老从旧约历史当中就有了吗？
我知道，我们现在问的是耶路撒冷教会。
本来他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，就是
uh-huh.
不说犹太教的背景，就旧约的背景。他们信的人多了之后，他们就很容易就会在那个怎么说呢？就是
那这个执事我们知道是干什么的，长老是干什么的呢？
以前就是说耶路撒冷不是选出七位嘛？我们原先以为是总是认为是执事，后来长老会的解读说是选出的是长老。
哦，长老会的解释说那个就是长老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后来我们因为在圣经上讲过，有好像不知道哪儿讲的是执事，总以为是七位是执事。那有的教会的话就是说，长老可以很多个，执事只有七位，是这样，他们这样算的。到后来最后我看到什么长老会的那个结构方式，才觉得哦，原来他们是认为那几位选出的是长老。
耶路撒冷有几个长老呢？这个长老最早的什么时候出现？什么时候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长老？记不记得上一次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要送一些捐项到耶路撒冷去？那时候就是送给谁啊？送给众长老，而不是一个长老，众长老。那个就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教会有长老。那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怎么回事？很可能跟这个门徒四散以后有关系。也许他们本来就有长老，因为旧约里边犹太人的长老那就是他们的家族，对不对？他们出了这个埃及都有长老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虽然你们现在和会堂分开了，可能也和其他的亲属分开了啊，那分得多开我们不是很知道，因为直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之前呢，这百姓都很喜欢他们。也就是说呢，在那个之前呢，并没有后来所说的这个犹太人一信主就被家人赶出来，没这样的事儿，那是后来的事儿，开始逼迫以后才开始有的事情啊。因为你不可能再有一个大聚会了，你可能是分成小家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。那这个每一个组织里边呢，每一个聚集里边呢，每一个聚会的地方呢，总是有一些比较德高望重的，因此这个东西就是很自然的会形成。但这里面这个长老中间有特别的一位，那就是讲到雅各了，对吧？因为这雅各是耶稣肉身的亲兄弟啊。也就是说你会看见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啊，门徒四散，一下整个的中心结构被打散之后呢，开始有一些自己长出来的样子。这不见得是都坏，但是也不见得是都好。至少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像起初的时候啊，门徒就是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使徒说什么就算什么。你想彼得他到哥尼流家里面去，带着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百夫长啊，他们一家人信主，有没有叫他受割礼？没有叫他受割礼。那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，那彼得就是拿那个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件事情把大家的嘴巴塞住了。可是再讨论下去，你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你以后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，甚至外邦人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，这种事情都没有再继续谈下去。因为这些犹太信徒的程度不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对于这些外邦人是不是把他们当成主的百姓这件事情呢，实在是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的啦。是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也跟大家讲了啊，我知道从前呢，很多人就说啊，我们的教会呢要效法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，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也是不应该的事情。耶路撒冷教会其实没什么好效法，你没办法这样效法下去。但是当时其他教会，包括安提阿教会，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中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共识啊，要知道这个没办法得到共识跟没办法得到结论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，连我们都知道，不需要受隔离。但是呢，有的人他就没办法了，他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找啊，不是只找使徒了，要找长老。耶路撒冷有些出名的长老，像主耶稣的亲兄弟。那这时候你想想看，假如现在二十大啊开起来了，哎，习近平啊位置有点不稳了，那这时候假如毛岸英还在是吧，有毛主席的这个血统的啊，不管他是私生子呢，还是他的真正的他的这个下一代啊，总之呢啊，他起来怎么样还是有一点威望的。那耶稣基督的亲兄弟，照着保罗的讲法呢，耶稣是最后向雅各显现的。那他这一显现，这是后来居上，这是耶稣复活以后。什么时候显现呢？应该是在五旬节之前显现。雅各遇见主，雅各这时候站起来，那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，他是跟使徒啊，就算不超过他们的，也至少有一两分量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学问上要超过彼得、约翰这些打鱼的啊，这种福建海边来的打鱼啊渔民的是不难的啊。啊，以前我们在这个 college station 那时候姚志雄还没去，我们最早开始的是有一个台湾弟兄，他就是台湾的渔民，他就是喜欢打鱼啊。他说我们渔民啊，那个身上的衣服都有那个鱼腥味，都有海盐的味道。这是真的啊，我们这些使徒呢怎么讲呢，哎，再有圣灵充满了，他还是乡巴佬啦。啊，因此这些法利赛人的讲法就挡不住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啊，这个众门徒定规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，这一个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他们的这样的想法对不对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性，保罗同意不同意，保罗上去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啊？弟兄姐妹可不可以答一答，他们这个众门徒这样定规对吧，哎，这是为什么这个聚会处的人喜欢讲定规，不能随便讲规定，就从这里来的。定规，规定是律法，定规呢是比较属灵的词啊。他们这样定规是对呢是不对，
最后他们定了那个几个规矩是吧，什么境界偶像的这个，
哎，那个先不去管他，就我现在单说他们，还不去讲这个结果，就说他们这些人这样决定，这个决定本身你有没有什么意见，这个决定保罗阿门不阿门，这个决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，这是我们要想的。因为当我们遇见一个教会问题的时候，遇见一个教会危机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处理本身有很多的副作用啊。你明白我这个问题在问的是什么吗？
可能不太明白。
那我问你，保罗同意不同意？
但保罗没有说话呀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保罗没说话？保罗真的没有说话吗？
后来在这个书信里面有，
他书信里面他对于这件事情，这众门徒这样定规大家上耶路撒冷去，他也去了，他有没有意见？
好像我记得以前听蒙哥的节目好像
说，你不要听蒙哥，我们现在是讨论圣经啊，你们不要这个哈，动不动把什么事情怪我头上。
保罗是不愿意去的吧，保罗其实是不同意，他心里应该是不愿意这样的，他觉得这样。
你这是推理的还是你有圣经的根据？
圣经根据我倒没有找到哪一句具体的话，但是这是他自己的这个，其实安提阿教会他已经是一个相对于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教会，很多人都说安提阿教会是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子会，耶路撒冷是母会什么，这都是现在人的这种
会，
这都是现在人的这种，对，这都是现在人容易产生的一种联想，或者说他这样对照。其实圣经里从来也没有这样说过。
可是要是这个问题不存在，他们也就不会到母会去请愿了，他们现在就叫母会的主任牧师去问他一下。